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些神的话语。今天这段圣经呢，其实在谈到两个很重要的问题。一个问题是，我们当中可能大多数哈、我想信主一段时间，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信主20年以上的老信徒，很多大部分都是几个月、几年的。我相信我们当中一大半是信主不到10年的。那不管你信主多久，有一个问题是，从我信主那一天到我死掉的时候，这东西干什么？等死，或者等着被提升天。就好像我在中国常常坐飞机的时候，动不动就来一个空流管制，全世界独一无二的，只有中国有这个，叫空流管制，不是气象不好，空中流量管制，空军不让你飞，飞机没坏就在那儿不能飞，什么时候能飞不知道，我们在候机室就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，什么时候飞啊不知道，你问空中服务员不知道，问机长不知道，要问空军才知道，可空军不告诉你就不能飞，我们就耐心的等着，在候机室等着等着，有些人等了等等了半个小时耐不住了，去免税商店逛逛，赶快再回来，还没飞再逛再回来，胆子越胆越大，越逛越远。但是告诉你啊，空力管制一检测一起飞，是全部飞机都起飞了哈，他不广播了，不是哪一班飞机要起飞啦，各位旅客回来，全部都飞了。所以有些人逛逛逛逛了好远，然后回来的时候发现整个候机室空了，都被提升天了，就你被撇下了。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在世上干什么？就在候机室等着等着，有些人就开始去逛了，偶尔回来。我不知道你们教堂大概自己买的哈，如果是借人家教堂，我告诉你，逛很久再回来就不见了，新生命都被提了，就您被撇下了。很多信徒自从受了洗，从水里一捞上来，跟捞起的饺子一样就离开了，然后在什么大统华到处看到他，就是教堂里看不到了，然后隔一阵他又回来了，隔一阵就回来了，告诉你有一天他们都被提了，就你被撇下了。我每天干什么？等死呗，等着被提升天，然后在信主之后到我被提升天之前好像没事干的。这段圣经就告诉你有很多事情要做，有的又加上，有的又加上啊。待会再跟你详细讲。第二个问题那是更麻烦的，已经吵架吵了500年了，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吗？你是在哪一边了啊？好像中国大陆姓社还姓资的，你是社会主义的、资本主义的，哇，可以吵半天，左的还是右的？基督教会里面就是你是加尔文的还是亚米念的，你没听过这个名词啊，没关系，反正你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吗？有些人说对，反正我信了，受过洗了，得救定了，虽然我现在有个小三，我顺便搞他，把他一起带上天堂去，反正我信了得救了。有些人说哼，凭他能上天堂 No， 不会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啊、哦！有人赞成，有人反对。哎呀，自从加尔文出生了500年，就吵架吵了500年。我看会继续吵500年，吵到主再来都没完没了的。今天早上希望40分钟之内把这个问题搞定，很大胆呢。还好我不读系统神学的，这搞系统神学的人就搞了半天。我学宣教的，所以完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。而且你要知道，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吗？很多人吵架，是他也用这个圣经用那个圣经，圣经到底有什么地方告诉你得救的确据是什么？虽然不止一处，但今天读了这一处适当提供一个答案。可是很少人拿这段圣经来讨论一下，到底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吗？好，当然哈，我待会也有投影片，也有圣经的经文的哈。不过如果你的手上有圣经，你可以翻开来，这样的话呢，上下你可以看。我讲道的习惯就是解经讲道，解经讲道的意思就是我会一个字一个字的解释一下上下文。所以呢，圣经打开，这样的话免得我讲到哪里去，你想到再去翻，翻不到，翻到了我已经讲完了。刚刚读的这段圣经其实分3段，第一段是第3、第4节提到。神的恩赐，神给我们一个赏赐，给我们一个礼物，这个是神已经做的，神做的，而且是已经做完的。 第二个是什么呢？第二个就是人的责任，信徒的责任，我们要做什么？分外的殷勤，有的又加上。所以神做了他那一部分，我们有一个回应，我们的责任就是有了又加上。那第三个就是当我做了这个部分，你就得到一个得救的确据，而且一个属灵生命的成长。整个基本上是分成三个段落。那我们先看第一段哈，第一段呢就提到这个经文，那当然跟你手上的经文其实差不多。你说这是什么译本呢？那不是新译本，这是装饰译本，我的译本，天下独一无二的，就是我家的译本。那当然跟你手上的和合本圣经其实差不多的，有些字句我稍微调整一下等等，或者有一些比较现代语文，基本上是这样。神的大能，因为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，已经赐给我们关乎生命和过敬虔生活所需要的一切，因此他已将那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，使我们既得以脱离这世上从情欲导致的败坏，又得以有份于神的性情之中。基本上很清楚，我们因为认识神，认识那用荣耀美德召我们的主，神就已经赐给我们一个东西，这是关乎我们生命和过敬虔生活所需要的一切。因此他把这个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，这是什么东西呢？礼物是什么？与神的性情有份，或者我们分享了神的性情。基本上这段圣经在讲这个。那这里面当然有几个基本的一个观念我们需要讨论的。第一个就是说，这个东西已经赏赐给我们了，赏赐给所有认识神的人。那为什么这个东西很重要？也就是说你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，敬虔的生活英文是 godly life。 什么叫 godly life？ 像神一样的生活。可是我们人是人呢，人怎么活得像神呢？所以你知道圣经中有很多属灵的美德，从人性而言是做不到的。譬如说我曾经写了一本书叫做说禅论道，你到恩福书局可以去买到。我就讨论到中国的观念跟儒家的、跟佛教的、跟道家老庄哲学对话的时候，其中有一个问题哈，儒家讲仁爱的，仁爱就是孔子之讲仁，可是当时有另外一个人叫做墨子墨翟，据说这个人是黑人，因为没有姓墨的哈，他墨翟他黑人啊，可能是非洲来的，我不知道。反正是黑的。那墨翟呢提倡兼爱天下，无差别等级之爱，无差别等级的爱，就是说爱别人的爸爸就跟爱我爸爸一样。他死了之后，儒家来了一个孟子，孟子这个人呢是雄辩家，很会辩论，有人说他太爱辩论了。孟子的说法是，与其好辩哉，于不得已也。他说我不得不辩，为真理而辩，这个人是这样。所以你碰到孟子啊，没几个好活的。哦，他骂起来很凶的，他就批评墨子，无差别等级之爱，爱我爸跟爱你爸一样，禽兽也。禽兽他分不清楚我爸跟你爸的，当然要有差别等级。所以呢，我们中国几千年来这个婆媳纠纷都是孟子害的。你的小媳妇儿每天就跟你抱怨，你妈一来把我的厨房都搞得乱七八糟，盐罐糖罐就对调，害了我加糖分加盐加盐加加糖，厨房只能有一个女王，就是我，叫你妈少碰我的厨房，你妈好讨厌。哎，讲我妈你妈的，这都是孟子教的。如果是墨子呢，无差别等级。哎呀，所以孟子骂他骂得很凶。那历代以来对墨子有好脸色的没几个，为什么？儒家当道嘛，墨家是好像反儒家的，还是我的老祖宗道家的庄子说的比较好，公平。庄子批评墨子是怎么说的呢？我要交朋友，第一个交墨子，这个人太好了，我可以放心的把我老爸交给他，他可以把我的老爸当他老爸供着养着， 当然他没有说他会不会把他老婆交给他去供这样子哈。这个人是天下一等一的好人，但是他说我大胆的预测墨家学说必然绝传绝子绝孙，因为什么？无差别等级之爱非人性也。过来，墨家学说取高和寡，无差别等级的难呐、啊。那还好耶稣没跟孟子同个时代，否则耶稣教导我们爱仇敌，我们中国的说法对仇敌绝不手软，对不对？耶稣那一套能行得通吗？如果兼爱天下非人性也，爱仇敌非人性也，这是神性，除非有神性你做不到爱仇敌。结过婚的姐妹你想想看就知道，别说爱仇敌，爱老公都很难了，我告诉你。有人跟老公抱怨，我告诉你剩一点点的牙膏挤了最后一坨了啊，没了，你再惹了老娘没了，我告诉你。所以我们的爱就是用人性的爱挤哦挤哦挤，一坨一坨的没了。当然万一你牙膏挤完了用不完哈、啊，交给我，我老婆还可以用两个礼拜。你会用吗？如果你不会用，我教你一招，从后面剪开来，这样刮刮刮刮，可以用两个礼拜的。可是刮还是会刮完了吗？人性的爱就是这样，就这么多，没有就没了。除非神赐给我们神性，否则你要过一个像神一样的生活，你的这种能力、这种属灵的原则，只有从神那里来。如果神不给你，那个教训呢、啊，简直是压死人的。我告诉你，普通的什么礼义廉耻都做不到了，何况再来一个更超越的这种道德要求。如果这是一个道德要求，是一个新的实践，我想基督徒是活得不耐烦了、啊。你还再拿一个这么高的道德要求来压自己？但是如果是神给了我们神性，你就能够活得像神。所以，但这个礼物是有条件的，他只给一种人，就是认识主的人。什么叫认识主？认识跟知道不一样。我们很多国内来的哈，也有台湾来的。如果台湾来，我就问你，你认识陈水扁吗？如果你说我认识，然后每个人就要一种暧昧的眼光，你认识陈水扁？吃过饭？送过水果？他们家里人没人吃水果的，但是都用水果箱现抄的。你没送过水果，你跟他有啥个关系啊？那国内来现在的流行的话就是，你认识习近平吗？或者他老婆彭丽媛？认识，你一说认识，大家都肃然起敬。有你有关系了，有关系就没关系了，没关系那就有关系了。这是无法翻成英文的，你会翻完会让洋人糊里糊涂的。有关系就没关系，没关系就有关系，什么是什么关系？所以他们会发现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呐、啊。有一次，据说在北京，有些老外学汉语，学完了以后来一个考试，看看你的中文程度，一个阅读测验，一个部署，到了过节送礼物给长官，然后长官就先摆着脸，您这什么意思啊？哎，没啥个意思，小意思，小意思。你到底有什么意思？哎，没什么特别意思啊，就是怎么样？然后就考试，第一个意思是什么意思？小意思是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那又是什么意思？读完以后，每一个老外出来都脸如苍白啊！哎呀，中国文化博大精深，就一个意思，就有这么多意思。所以我们讲关系的，什么叫认识啊？什么叫认识神？你是问儿童主日学，每个都认不认识耶稣啊？呀，我认识，他是玛利亚生的，哒哒哒哒哒，那叫认识吗？那叫知道。台湾来的，你说认识陈水扁啊、哦？我每天看电视看新闻，看的都烦死了。那叫做知道，你不叫认识。没有人不知道习近平，他现在是有权有势哦。国内的说法就是，人太薄了不行，太厚了也不行，所以薄熙来不行，徐才厚已经死了。现在是平的，不能太薄，不能太厚。不管怎么说，你只是知道，你认识吗？你不认识。那什么叫认识？就得有关系，特殊的亲密关系，个人关系。 圣经中第一次提到这个认识这个动词呢，出现在旧约创世纪第四章，可是我们中文圣经没有翻译成认识，所以你不认识那个字是认识。第四章第一节，有一天亚当和夏娃同房，夏娃就怀孕生了一个儿子，名叫该隐。有一个字叫认识，在哪儿呢？就是同房。所以原文的意思是，有一天亚当认识了夏娃，夏娃就怀孕了。下次你女儿问你，妈，我从哪里来的？外婆说，我是从垃圾堆捡来的。我真的从垃圾堆捡来的吗？当然不是。但我从哪里来的呢？从妈妈肚子里出来的。我怎么会钻到你肚子里去了呢？要，这很难讲了。幼儿性教育你怎么讲啊？我教你用圣经的方法跟他讲。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你爸爸认识我了，你就在我肚子里了。慢讲，爸爸认识你，我就在你肚子里。对，圣经上说的。我告诉你，我保证你女儿从那天开始认真读圣经。真的呀？对，给那个字翻译成同房也没错。在伊甸园里，就是一个男的，就是一个女的，就是一个亚当，就是一个夏娃，两个人有特殊的亲密的个人关系。那请问不是同房是什么呀？这翻译是同房没错，可原文是认识。你认识主吗？那你跟神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们中间很多人都信主了，很多人都受过洗了，那我得问问你，你跟这位神有啥个关系啊？你认识他吗？简单的测验，您常常读圣经吗？还是每到礼拜天来翻一翻，从家里圣经拿出来都要这样满了灰尘满布？现在更简单，连圣经都不必带了， PowerPoint 帮你打好了。不读圣经的哦，圣经是上帝对你讲话，你不听他讲话，你不听老婆讲话，你跟老婆有什么关系啊？还有呢，祷告吗？啊、哦，有了，每次吃饭谢饭祷告，而且都是我指定老婆祷告，我叫我儿子，那我呢？反正我是一家之主嘛，啊，我就命令分配任务。不读经不祷告，您认识主吗？何况读经祷告只是最起码的起码，你就是读经祷告也未必认识主。所以各位，这个条件很多人没做到，你跟神有啥个关系？这得我们得摸着良心自己问了啊。那如果你是认识主的，就给我们这个份礼物。礼物就是我能够分享神的生命，好像植物学叫做接枝法。接枝法是什么？两棵果树都是，比如说苹果树或者是桃子树，一颗长了果子好吃，另外一个果子就是不好吃。植物学家这些农业学家怎么办？一个办法，把那个好树的最后结果子的那个末梢那个枝子咔咔剪一段下来，当然不能乱剪，你别拿你的剪刀乱剪，他们是有一定的剪法的，斜切的，切完以后在新在那个不好的果树那边也切了一段接上去。因此它接好的时候，你的同样一个树根，同样一个树干，水分照样从这里上来，养分同样从这里上来，到了这个枝子的末梢，那是好树那边过来的，结出来果子又甜又好吃，叫接枝法。它不必把这个不好的果树连根砍掉，利用它原来的树根树干，水分养分照样从它吸收上来，可是到最后结出来果子就是不一样。我们现在做的这件事情就是这样，神把新的生命给我，你们不叫新生命堂吗？新生命，神把神性给我的时候，我这个人还是我，我有我的脾气，我有我的那种原来的东西，神也没有把你改掉。所以有些人比较急性子的，信得足，他不会变成慢囊中的，他还是急惊风式的基督徒。但是这个急可以用得对，用得好，结的果子是不一样的啊。所以神性当做一个礼物赏赐给我们，所以我们可以结出所谓的圣灵的果子，就像神的生命那样的东西。只要我认识主，只要我跟神有这样一个关系，那因此下面一段，第二段就是人的责任哈。人的责任是什么？他说：“正因这缘故，你们要分外的殷勤。有了信心，又要加上德行；有了德行，又要加上知识；有了知识，又要加上节制；有了节制，要加上忍耐；有了忍耐，要加上敬虔；有了敬虔，要加上弟兄之爱。”这是我改的哈，不 本来爱弟兄的心，那么其实是个动词，弟兄之爱。有了弟兄之爱，又要加上神圣之爱。我们中文的和合本翻译成爱众人的心。那其实如果你读和合本你的圣经，因为我们 PowerPoint 当然不打的，你和合本的圣经，当然我们中间很多台湾来的，我们习惯于读繁体字圣经。我们台湾的版本不但繁体字都直排的，中国大陆来是简体字横排的，所以我们台湾来的基督徒读圣经都是 Yes sir 这样读的，中国大陆来读圣经都这样 No。 那不管你直排横排，你注意看哈，爱弟兄的心，还有一个是爱众人的心，尤其是众人的心。直排版左边哒哒哒哒哒点点点点点，横排版下面就点点点点点，你知道是点点点点点是啥个意思啊？很多人读圣经读了十几年都不知道那个什么意思啊？圣经目录，目录的后面就有一个注记说明，他就告诉你，反正字旁边有点点点点点，这原文没这个字，加上去为了让意思更清楚。可是有的地方加上去了，画蛇添足，反而就不清楚了。有了爱弟兄的心，再加上爱，有不是爱了吗？还有什么爱呢？中文就一个爱，英文就一个 love， 希腊文有四种爱，一种是情欲之爱，欲望之爱 ，eros， e r o s， 圣经上从来没用过这个字。希腊的文学跟戏剧90%是这个 eros。第二个爱。Doge 这个字呢是亲情之爱，圣经中出现过两三次而已，不多。第三个爱 Phileo 和 Philia 这个字呢是指友情之爱，就是弟兄之爱。弟兄之爱呢，它的希腊文就是 Philadelphia。 Philadelphia 那我知道，美国费城吗？ Philadelphia， 你到了费城下火车，你告诉你你小心一点哈，那边强盗土匪很多的哈，那边可没有弟兄之爱，没人爱你啊。但那个叫 Philadelphia， 什么叫 Philadelphia？ 前面是 Phileo， 就是友情之爱，然后兄弟是 Adolfo， 就 Philadelphia 是 Philea 加 Adolfo， 就 Philadelphia， 弟兄之爱。最后一个爱，第四种爱 Agape， 我翻译成为神圣之爱，神爱世人 Agape， 爱仇敌 Agape。80%的圣经的爱，希腊文的新约都是用 agape。 我们在神学院读希腊文希伯来文就麻烦的，因为不好背， agape 是最好背的，爱加倍，你怎么念都行，都是爱加倍啊。闽南话念爱加倍，爱加倍，广东话念爱加倍，差不多，你怎么念，温州话念起来都是爱加倍，我们是这样背的。当然有很多的希伯来文的神圣的爱是另外一个字，叫做 Hesed， 我就记得神圣的爱，黑色的 Hesed 不是黑色的吗？所以要考到这个神的爱，黑色的，神的爱是黑的，不是白的，不是金的，黑色的爱。所以有了 Philadelphia 加上 Agape， 神圣的爱。那么中国人是认为爱一个人就很难了，爱老公很难了，爱所有的人就很伟大的博爱，所以把它加上爱众人的心。其实 agape 未必是爱众人，就是像神一样的爱，甚至仇敌也可以爱，甚至不可爱的可以爱，就是 agape。 agape 的爱是所有的爱最高的，或者说所有的属灵美德最高的就是爱。哥罗西书说那个 agape 的爱是总结所有的属灵美德的，所以等于说皇冠上的最后那个大钻石 agape， 所以有了什么有什么，加上最后一个神圣之爱。然后最后提到说，有了神圣之爱以后，你们落在这几样事情上丰丰满满的，就必不会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显然不结果子了。又提到认识了，我从认识开始入门，然后我会认识更认识，有了关系，这关系可以继续连续的，而且会更上一层楼。你可以跟你的小学同学，哎呀，是亲密的同学啊，可是40年不见了，小学同学现在已经视同陌路人了，没有什么共通的话题了，很多东西发生什么事都不知道了，对不对？如果小学同学40年来一直保持联络，那真的是从小到现在关系是越来越深的，认识也是越来越深的。 我们跟神也是这样，我从认识神开始得到这份礼物，可是我在这些事情上有了又加上，有了又加上，在认识神的事情上一定更加的加深。既然加深，属灵的果子就是丰丰满满的，他的意思是这样。那如果我们再仔细的来谈到一些细节的话呢，第一个是要殷勤。为什么需要殷勤？我说过，神已经做了一个礼物，他送给我们一个东西，既然得到这份宝贝的礼物，你就要分外的殷勤，免得叫做暴殄天物啊！神送给你一个礼物，结果呢你没好好用它。譬如说我们中国人的习惯性，逢年过节送礼物，假如一天中秋节你送个月饼给谁，然后那个人收到，哎，我太多月饼了，再转正转正，然后最后转了一圈，一年之后回到你手上了，哟，去年我送的月饼回来了都没开封哎，然后你能吃吗？一年后的那月饼当然不能这样送了。那如果送一个什么 iPhone 第五代的，当然转进去了，现在卖了第七代了，当然现在六代了，快要第七代了，就哎，第五代回到你手上来了。我们常常是这个礼物啊没开封。很多人信主以后很多年，很多年还是那个样，你就问他老婆，他受洗了，对，十多年了还是那个样子，怎么样，那个死样子，不是重生得救了吗？怎么还是那个死样子呢？两个可能性，第一个，你没得到这个礼物，你受洗你说你信主，你根本不认识神，所以没得到礼物，所以没有神性嘛，你怎么活得出来？第二种，你是真的信了，礼物也送到你家了，你到现在连开封都没开封，没拆封哎，所以当然没用上了。两个可能性，要不然你没得到，要不然你得到了，你没有分外的殷勤好好的用它。昨晚上来就听到说，我说过哈，我的绰号是丐帮帮主，除了我那个研究单位很大被称为丐帮，我变成丐帮帮主以外，我的生活是有点像丐帮的。我们用的东西都很简单，我们家的花呢不是不要钱的野花，就是很便宜的花，我们从来不买名贵的花，可是老婆照顾这些花照顾久了也有感情了，你知道吧，所以就很珍惜这些花。那我岳父两三年前过世了，之前他在多伦多的时候，我太太有时候要去看他岳父，一去有时候去一个月，暑假的时候他就像托孤一样把那些花托给我照料。我这个人呢是孔子的门徒，一向离开厨房，孔子教我们君子要远厨庖厨，我就离开厨房远远，从来不烧饭，连洗碗都很少，这是应该认罪悔改的。他那些花给我养，那我常常啊就是丢三落四的，没有注意到浇水啊等等，总是我太太要回来前两天开始检查一下有什么事情要交代的啊，这些花都快枯死掉了，赶快悔改，把两三个礼拜没浇的水一口气把它浇回去，然后回来了花都死了，有的是干死的，有的是被我淹死的。哦，老婆气死了，叫你做这件事什么嘛？以后他学乖了，我也学乖了。他学乖了，就是出门以前，他一定先画一个家里的这个平面配置图，他把所有的花一圈一圈一圈画出来，然后一个花盆大一，大杯一杯，小一小杯一杯那样地图，然后上面放了三个麦当劳的那种大杯中杯小杯。然后每天早上起来读完圣经朝见上帝，就要朝见老婆看他有何指示。哦，大一赶快大杯叭叭叭，分外的殷勤呢、那是野花哎。如果你要害我送我一个什么国宝级的兰花，兰花就是水多了会淹死，没水会干死的。陈那边老婆最喜欢这种兰花，你别送我兰花，或者别送我，你说脱氧，哎呦，那我真的得分外的殷勤啊！野花我都得这样照顾了，那种国宝级的花我怎么照顾啊？分外的殷勤，神把神性给了你，给了我，你不分外的殷勤去照顾它，那真是该当何罪啊！所以分外的殷勤，然后还提到八样东西，有了信心，讲德行，德行知识，知识完了是节制、忍耐、敬虔。爱弟兄的心，或者说弟兄之爱，然后加上神圣之爱，八样东西。那这个八个东西是不是只有八个呢？显然不止。谦卑没有列在里面，我们不需要加上谦卑吗？他列举的不是只有这八个。 次序有没有关系？是不是一定有知识才能加上节制，有了节制才能有忍耐呢？没有关系，次序没有关系。可是虽然说次序没关系，一个头一个尾是有关系的，从信心入门，从阿嘎培的爱结束的。为什么信心入门？我们是因信称义的，因着信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得到这份礼物。你不能从节制开始，你也不能从什么爱心开始的，入门不是从那个，信心入门。最后我刚说的阿嘎培神圣的爱是所有属灵美德的最高的，或者说总集成的，所以阿嘎培的爱结束。那中间次序不重要，而且不止这么多。但是这个东西呢，有些我稍微简单的说明一下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哈。第一个，从信心入门，有了信心加上知识，加上德行。为什么加上德行？因为我们基督徒有一个误区或者一个误解盲点。我们都知道因信称义，因着信我们被神算作是义人，被接纳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都知道。我们的误解就在于，既然因信称义，不是因着行为被神称为义人，所以有些人的结论就是行为不重要，信心信了就得救了，行为不重要，是吗？广东话说，你有没有搞错？将来连基督徒审判在神的审判台前，他按行为审判个人。你去读罗马书第二章第几章，罗马书就是在讲因信称义的。可是从头到尾，你看多少次保罗用因着行为在神面前受审判这个字在这里。所以你以为我信了，我信了主了，反正受洗了得救了，然后呢行为上乱搞，乱搞女人，乱搞什么事情，你说没事，反正因行为不因行为称义的，是吗？雅各斯说的对，信心没有行为，你的信心是死的，是虚浮的，自欺欺人的信心。信心必须加上美德，就信心要加上行为。你的德行不会让你得救，可是德行证明你有真信心，有真信心才能得救。你有信心而没有德行，你的信心是假的，自欺欺人的。我们可以嘴巴说信，你的行为证明你是不信的。所以德行，将来我们在神面前的审判是用德行。有了德行加上知识，知识什么意思啊？当然是属灵的知识哈，这是属灵生命成长很关键，也是我们基督徒很容易忽略的。我们现代的基督徒呢，我们喜欢唱诗，我们喜欢做别的，就是不太喜欢好好读圣经，好好把神的话语存在你的心里。我在中国大陆是农村的教会呢，你知道农村教会文化水平比较低，很多是文盲啊，所以有的教会的人就跟我说，庄牧师啊，我们这个农村教会又没文化又没钱，什么都没有，唯一的好处，因为我们什么都没有，包括没知识，所以我们唯一的优点是我们不叫不会自高自大。因为罗马书说了嘛，知识叫人自高自大，我没知识所以不会自高自大，就唯一可以夸口。这就是你有没有搞错？如果有一人做见证说，我参加一个特别聚会以后，哦，我被圣灵充满了，哦，好感动，我这个人毛病很多，优点不多，唯一的优点大概是比较谦卑吧，你信吗？他站在这里说他的优点是谦卑，这个人是自高自大，他不知道自己多自高自大。谦卑能说的吗？留给别人说。你说你自己谦卑，你就不谦卑。你说你的优点是不会自高自大，你说这句话的时候就正在自高自大。知识不一定叫你自高自大，就是说你只能讲这些知识，你就活不出那些属灵知识，那个就是你的自高自大。所以爱心能造就人，爱心就是行为嘛。所以知识叫人自高自大，唯有爱心能造就人，就是你给我活出来，就是前面的德行。可是相反的，真的属灵的知识反而会让我们各方面被提升。所以你去读哥罗西书，你去读腓立比书，你看保罗每给教会写信的时候，他常常为教会祷告，尤其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九节，我为你们的祷告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。所以爱心跟知识不是相对的哈， 你真知识可以让你的爱心是多而又多，能够分别是非。最好的翻译是分别什么是上好的。爱有一种像台湾的甜点叫马吉，软啪啪的爱；一种是神圣的 agape 的爱，英文叫做 tough love， 不是硬邦邦的，有韧性的，有点硬度的。这种的爱，譬如说中午吃饭就知道了，很多教会的孩子我看一大半都欠揍的，就是妈妈都用软啪啪的爱，哦 honey 乖哦，多吃两口，不要不要不要，这都是欠揍的。然后呢，妈妈叫他说不理他，哼，阿嘎佩的爱，神圣的爱可不是这样子的。不相信你落在神的手里看看，你敢对神这样的，你看神不一定打断你的狗腿，神一定要好好的处罚你一下，你敢对神这样子。所以神对我们会管教的，那为什么你不管教你的孩子？读读圣经箴言13章24节，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，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。圣经上的话你多了解一下，多读一读，有兴趣你外面看，有一个我跟我老婆一起讲的一个什么儿女管教的，我老婆管教儿子孩子三大秘诀，要快要狠要准，收拾得服服帖帖的。我告诉你，这是 tough love， 这是神圣的爱。你要知道神的真理，按照神的真理去爱，这叫做上好的。你没有属灵的知识，你去乱去读一些坊间的什么书，讲什么爱啊，爱的教育啊，有时候是胡扯的，有时候是不合真理的。所以知识让你爱心多而又多，分别什么是上好的。我没有说你把你的孩子一抓来天天没有没头没脑乱打，没有这样讲的。随时管教，希伯来文原文的意思是早上管教，但不是一起床就鸡飞狗跳。我住军人的眷区长大的，我们的确一早起来鸡飞狗跳。为什么呢？要上学了，隔壁的阿强作业没做，妈妈就叫了，阿强不要死啊，你昨天干什么了？你为什么没做作业啊？一叫他一叫，全部的狗都叫起来了，然后村头的村尾的狗哇哇哇叫，然后鸡飞狗跳，然后阿芬赖床被他妈妈变着把他骂了一顿，打了一顿。哦，我们每天早上7点钟是整个眷村是炸了锅一样，没有叫你一早上起来管教你的孩子，意思是越早越好。一个月就开始军事管训，一个月啊，对，分房，你的床是夫妻的床，不是儿女的床。哎，我教会里面就有一个弟兄，有次听我讲道完都快哭出来了，跟我说，朱老牧师你知道吗，我老婆自从生了儿子，儿子上了床我就下了床，9年我都睡在客厅沙发椅的。要姐妹呀、啊、儿子上了床老公就踢下床，9年呢，你读过圣经吗？夫妻不可分房哎，免得让他陷入试探呢。您读过圣经吗？所以知识叫你的爱心多而又多，分别是非啊，分别最好的。所以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，有了知识又要加上什么？节制、敬虔、忍耐，这些东西，这些东西我称之为是减法，不是加法。什么意思啊？节制就越来越少了，我现在吃饭是越吃越少，老婆爱我让我保重保持体重，所以越吃越少，所以本来吃一大碗半碗就越吃越少。不多久我就要回家见老婆了，你别害我。我老婆呢不管过程，她是非常好的管理原则，不管过程只管结果，所以我出门前是过过磅的，回家再一过磅，你中午中间怎么吃，谁请你吃什么大餐我都不管，你回来好了。加拿大去了一趟，吃了3磅回来了，我都得缴回国库哎。那你别害我，我累得跟狗一样，去运动要把3磅缴回去啊！所以你别害我，所以节制就越来越少了嘛。对，忍耐也是啊。本来我的脾气是这样，好吧，这口气都忍下去了。敬虔也是啊，很多事情很多人都这么做，可是不合圣徒体统， 要过一个像神一样的生活，很多事情都不能做，很多书不能看，很多好像看起来中性，可是往往对你的属灵造就没帮助，不做。换句话说，这个三个方面，节制、忍耐这些东西是一个减法，可这个减就好像修剪，知道吧？修剪以后，你的属灵生命才能够成长。是约翰福音十五章所说的，已经结果子的枝子，天父就要修理干净，使它结果子更多。修理一种哈不结果子的就剪去，那就 cut off， 那真的就没了。修剪是 prune 就是把叶子剪一剪啊，等等。神为了让我们生命中被修剪，有时候神有恩典，就给我们每个人呢、啊，不一定每个人哈、啊，大多数人都配了一把剪刀。你家知道吗？你家那一口子就是你的剪刀，来修剪你的。不管你对你家里的那口子你有什么看法，神是帮你配的好好的，绝配。信不信由你。有个弟兄听我讲这些道，讲完以后私下跟我说，庄牧师啊，原则上是对的，不过你不知道我家那口子未免太利了吧。我跟这位弟兄说，弟兄啊，你家那口子的利啊，我们全教会人尽皆知，都知道。不过有一件事也是我们全教会都知道，就你一个老兄你不知道。我们对为你老兄有这样一个老婆啊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觉得哎呀，这个弟兄这个料子，神这为他配了这把利的把刀，太妙了。您知道您是什么料子吗？没这把刀伺候得了你吗？所以神没有搞错，绝配，绝配。所以呢，如果你搞清楚了，今天回家弟兄们可以跟你老婆说，老婆啊，错怪你了，原来神是这样安排的。哎呀，神也真看上我了，我不是朽木不可雕也，于是就吃了一把雕刻刀。哎呀，虽然蛮厉的，不过呢，既然神看上我了，感谢主，你觉得我还是可造之材，可以雕塑的，感谢神。第二个，感谢你老婆，老婆啊，多年来你已经下了不少刀了，我也挡了你好几多刀了，现在搞清楚，既然如此，下刀吧。保证夫妻关系大有改进啊！你别拦着他，别碰我，我告诉你啊，好，你就是不可雕也的朽木。那如果你让你老婆多下几刀呢，你会越来越像艺术杰作。神所配的就是如此，所以有了又加上节制，加上忍耐，往往是被修剪。那最后一段就提到得救确据了哈，这是关键的一段。他说什么呢？人若没有这几样，就前面所说的节制啊、忍耐啊、信心啊、德行啊这些东西，人若没有这几样，就是眼瞎的或者是近视的，看见近处忘掉远处，忘掉他们的罪已经蒙洁净了。意思就是说，你罪已经蒙洁净，已经成为新造的人了，你怎么又回去干这种事啊？干这种见不得人的事啊？甚至外邦人都不会做，你会敢做？不管是搞什么婚外情啊、钱财上的事情啊这类的事情，你会做这种事，你就不知道你的罪已经蒙洁净了，你不应该回去打滚的啊。那所以反过来正面的说，弟兄们应当更加的殷勤，是你所蒙的恩召和拣选确定不变，你们如果这么做就永不失丧。这就是得救确据，如此你们就可以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们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度里面。好，答案在这里了。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吗？这个问题呢，首先你要知道，刚刚前面所说的这些东西都是属于属灵的美德。真正认识神的人生命的果子是什么？品格，属灵品格，而不是属灵恩赐。今天有一些教会是偏向于我们所谓的灵恩派哈，灵恩派的意思不是全错，灵恩派也是福音派当中的部分，他们比较偏重神秘经验，然后会有一些什么倒地啦，或者说方言啦，或者异象啊什么这些东西。我不否认今天圣灵可以赐下这个东西，不过关键的问题是，你最后见主面的时候是你圣灵的果子， 你有仁爱喜乐恩慈良善吗？这个是永恒不变的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后面就说了，所有的恩赐总有一天结束的，方言之能终必结束，先知讲道之能也终必结束，剩下的只有信望爱属灵美德。有一个姐妹刚信主，读了启示录，偷偷的跟我说，说阿牧师，我不想去天堂了。哟，不想去天堂，你信主你要去哪？你要去地狱啊？啊，地狱也不想去，不过天堂不好玩，没别的节目，只剩一个唱诗。当然失败很高兴，哎，唱诗。可是问题是没完没了，不分昼夜，没完没了的唱，没别的节目啊？没有天堂我肯定不会讲到的，你要听我讲到，我不敢。我们中国人说的，孔子面前你卖文章，关公面前你耍大刀，耶稣面前你敢讲道，我不敢。看唐同牧师敢不敢，我不敢。所以没有讲道节目 OK， 我们就是哈利路亚唱诗赞美主， 就这么一个节目。他就说就是不好玩了，又没有别的，就只剩这一个，对，只剩一个。但有一点你搞错了哈，天堂是没有时间的，所以不是24小时然后365天，哇，这怎么没完没了的？不是，天堂就像婚纱照，婚纱照你知道吧，耶，就挂在你的墙头了，刹那就是永恒，没时间了。所以我们的哈利路亚赞美主，我们叫啊结束，所以不一直还没完，没有时间的。但是最后见主面是你属灵的品格，圣灵的果子，那才算数。你别以圣灵所赐的各种不管是什么样的恩赐夸口，那有时候神给我们那些恩赐为的是侍奉神，但最重要的是属灵的果子。那因此他下面说了什么，要回答这个问题，一直得救永远得救吗？这个问题本身是错的，错的问题是没有对的答案的，你在哪一边都错。因为一直得救永远得救嘛，这个问题有一个假设，好像我们人生的历程中要过了一个坎儿，过了一个关，踏过这一关，赞成的就说我只要过了这个关，我得救搞定了。那这个关是什么？有人认为举手决志啊，有些人说像受洗啊，这个关一过得救就确定了，赞成人是这么说的，一致得救永远得救了。反对人就是说，这个关过了不见得啊。那如果不见得，那我能够有得救确据吗？很难说，你到死以前你都不知道你有没有得救，就没有得救确据了。那好像两个里面只能选一个，我说问题错了，得救是个过程，是个动态的，不是静态的。得救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，你的心向着主，你是得救的人的状态。因此你忽略到一个中间的过程，那就是如果你是有生命的，你们新生命堂你们的标语在这里，新造的人，如果你是新造的人，有得救的生命，你的生命应该会结果子的。所以刚刚的经文是什么？如果你的丰丰富富，就是说我的信心，我的德行，我的知识，我的爱心，我的耐心，我的一切的一切都在慢慢的萌芽成长过程中，你是有生命的。如果这些果子都看不见，今天跟昨天一样，今年跟去年没有进步，跟十年前还是那个样子，还是那个死样子，我有理由怀疑你是得救的。我们都不完美，可是你必须成长。所以得救的确据是你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子，一个不断成长中的生命是我们得救的确据。所以我们应该有得救确据，我应该在没有死以前我都知道我是得救的，别人也应该看得出来。可是要看什么？不是你受过洗，在 Boston 我可是恶名昭彰的，这恶名昭彰，他们说法是你要庄牧师给你施洗啊，你可得坚持下去了。我要上两门课，一门是基要信仰，外面也有一个光碟的基要信仰，是关于神学真理方面的。第二个课叫做受洗班，受洗班是讲基督徒生活， 受洗的意义是什么？圣餐的意义是什么？奉献。我们教会可不讲十一奉献，没那么便宜，全部，全部。那么薪水带着交给教会了没有？你是神的管家，记得你的钱不是不管多少奉献，剩下都是你的钱，你怎么花就怎么花，别搞错了。你买的房是上帝的房，登记你的名字，跟你抽税，上帝的房，上帝的车。你总不能把房子的 owner 写 Jesus address heaven 啊，那跟上帝到天堂去抽税啊？这跟你抽税，房子是上帝的，你搞清楚。所以上帝要征用就得征用，你的车子上帝的。你说哇，我的名贵的高档车，到老人公寓去载老人家，那个老人公寓的门口那个坑坑洞洞一直不补，我每车子这样咚一下过去就心疼。那你买吉利牌的车，谁叫你买这个十几万的车？不管十几万的车，吉利牌的车都上帝的车。同意我们来受洗，不同意拜拜。即使我这么严格，我敢保证说，只要你的受洗证书盖上我的章，天堂当护照用。我敢说吗？我不敢。我给他施洗的，我都不敢保证他会得救。所以一次受洗永远得救，你去问有哪个牧师敢这样说的？没有一个。那牧师不保证他给你施洗你会得救，你说你是得救的，那哦，你怎么保证你得救啊？真正得救的人是他生命不断的有果子，即使是不成熟的。简单来说是怎么说呢？假如你刚生了个 baby， 满月以后到了 baby 出去，哎呀，参观比较一下，哎呦，这 baby 长得好吗？健康吗？那你马上拿出 baby 的出生证明书，某某 hospital 某年某月某日他出生了。我的问题不是的，孩子健康吗？你拿出生证明书干什么？如果问你，你是重生得救的人吗？你拿个受洗证书干什么？如果是健康的孩子，能吃能喝，还会哭还会闹呢，一夜就长三寸，是这么回事。如果你是真正有生命的基督徒，你要拿出来的证明不是受洗证书，是我今天跟昨天相比我长进了一点点，今年比去年我长进了一点点，继续在成长中，那就是你得救确据。你生命不长，对神的话语不渴慕。哎呀，读圣经的时候唯一的时候就是睡不着觉的时候，读完圣读读一半就安息主怀。你圣经做这个用，那如果真的做这样，那我倒教你，我教你读哪些圣经保证你安息主怀的。出埃及记二十章以后讲到会幕，或者利未记讲了一大堆的规条，读了就是不知所以，那就一定安息主怀的。你别读什么创世纪前面的故事，哇很精彩啊，越精彩就睡不着了，你知道吗？要读那种一读就会睡着的，一讲到五分钟之后也立刻安息主怀。很多牧师的挫折感就是我刚讲完序言呢，还没开始讲正文就睡着了，因为他已经知道了今天大概没啥可听的。然后到最后阿门之前他一定醒过来，他就有这个直觉结束了，所以有始有终，最后阿门结束了。那种人唯一的抱怨，因为他常常这个失眠很严重嘛，唯一的抱怨今天讲到太短了，好不容易睡个觉就这么就结束了。哎，如果你的属灵胃口是如此的话，又不吃又不喝又不长，我有足够的理由怀疑你得救了吗？我不管你受过洗没受过洗，很多人受过洗是好像下过水的饺子，如此而已，那个洗礼对他毫无意义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不断成长的生命就是你得救的确据。一个 baby 是很健康的，可他可能还不会走路，一个 baby 是健康的，他可能还不会讲话，但不否定他是一个健康活泼的 baby。 我可以是得救的基督徒，可是在属灵生命上我可能还会幼稚，还可能会犯错，但是我在成长中，我是神的儿女，我是有神的生命的。盼望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不断成长的生命，而且继续彼此勉励，在属灵上继续追求长进。 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我们认识你的缘故，你就赐下这个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，使我们与神的神性有份。求主也激励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愿意分外的殷勤，有了又加上，有了又加上，不断的追求生命的长进，好让我们的有得救的确据，而且永不失丧，也让我们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度里。垂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有声和无声的祈祷，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